第六集。
怎么了？
对不起，厨师说熊掌难熟。
科长说，那我们就换个地方了，我不信没人能做。
可跑了几个餐馆，厨师不是没见过熊掌，就是说这东西难熟。
算了吧，多少年没吃熊掌，不照样过来了？
科长的老婆说。
科长恨恨的道，我说咋把它给扔了，不是熊掌难熟，是咱这地方会做熊掌的早绝了种。
改天再说熊掌的事儿，咱上哪儿啃猪蹄儿去吧。
天堂猪。
那时他还在官场上，不大不小算个处级吧，这在县城算可以了。求他办事的几乎每天都有，求人办事大都不会空着手，于是大包小包和成扎成捆的名烟好酒以及红包便流进他家。他爱人是乡下的，原先是个喂猪的好手，进城后对养猪还是情有独钟，时不时的在枕边用他软软的香烟熨他的耳毛。说多了他就不耐烦地说，这到了啥地方你还想着猪？
你别忘本，没有我在家喂的几头猪能有你今天？
这我哪敢忘，想当年咱俩好，你家里人死活不同意，你铁了心跟我，我就想等我混出个样，一定让你过上天堂一样的日子。天堂里也不能没有猪，你瞅瞅哪样东西不比猪值钱？
东西是东西，猪是猪，这是两档子事儿。
好吧，你想喂就喂吧。于是院子里就辟了猪圈，两头猪在圈里悠悠自得，身上的毛油光发亮，见了人来将那红彤彤的嘴巴高高抬起，哼哼唧唧的讨吃。来的人多，他就陪着人家看他的猪，谁要是夸他养的猪好，他便高兴的咯咯大笑，若是再夸他会过日子，他的眼睛就会一亮，跑屋里对着丈夫的耳朵嘀咕几句，事情大半能成。知道他这爱好，送礼的定会捎带猪饲料和催长素添加剂什么的，在他面前吹嘘这都是最新的科研成果，用了之后要不出三个月准出来。他听了两手搓动着，眉梢眼角都流出笑来。丈夫劝他，叫他别当真，那些猪又脏又臭的。
啥叫脏啥叫臭？
可以说咱养的这些猪是天底下最干净的。果然他养的猪早早就被人订购，价格高于市场，往往还是预付款，买家甚至为一头猪争得面红耳赤，谁要是能抢购到他养的一头猪，必在他人面前夸耀几天，连口水都顺着嘴角子下来。某报记者听到这个消息前来采访，他说，
这没有啥，应该的应该的，
咱不会干别的，养猪为国家增加点贡献总可以吧。记者看了看猪圈，惊得眼睛瞪得溜圆，只说不错不错，又到屋里看看，见还有打补丁的床单，就说少见少见。没过几天，报纸在头版登出了关于他养猪的报道，称他是破除陈旧观念的典型，还加了编者案。他出名后，丈夫也很快被提拔到市里当领导副厅级。他喜滋滋地对丈夫说，咋样，听我的没错吧。搬家那天，丈夫劝他，到市里你别再养猪了。他说，到哪儿咱都不能忘本，没有猪就没有咱的今天。不料他的豪华猪圈刚刚启用，丈夫东窗事发，几个执法者到他家里搜查，见到的都是陈旧过时的家具和电器，眉头就紧了。其中一个到猪圈看看，竟被那品种猪吸引住，那畜生把个红彤彤的尖嘴头子举得老高，鼻孔一耸一耸的，不住的指着堆放饲料的小房间。执法者的眉头猛地张开，直冲进那小房间，只一会儿功夫，大量的赃款赃物和存款折被晾到阳光下。被带上警车时，他不停地问执法者，我拿猪咋办，我拿猪咋办。
寻牙。
我的牙呢，我的牙呢，对着镜子他惊恐地自问。镜子里的这个人嘴巴有点不对劲儿，脸庞好像没有以前丰满了，似有什么力量往一边使劲儿，把个好端端的腮帮子都给拉瘪了。牙会掉什么地方呢？他怎么也想不起来。 昨晚没有上哪去呀，就是散席后洗澡去了。假牙是进口材料配置的，医生说这样的两颗门牙抵一个农民一年的收入嘞。他很爱洗这两颗假牙，每天睡觉前都要亲自将假牙拿下，细细的擦洗一遍，擦洗好后放进一个精美的玻璃瓶泡着，再欣赏一会儿，方能安生入睡。昨晚因为太疲劳了，或者是喝高了，进屋躺倒便睡，这个程序被忽略了。没有了假牙，他嘴里空落落的，还漏风，不能这样见人呐。他想，得找个东西遮掩着，扒拉了半天，找出一个口罩戴上。到办公室刚坐下，秘书就进来了，眼睛如同探照灯似的一扫，软软的问：“您感冒了，上医院看医生吧。”他摇摇头，要不我给您拿药去。他摆摆手，虽说刚开春，可室内没有一丝寒意，戴上了这个口罩，他老盼望着温度尽快降下来，于是就在纸上随便涂了几个字，请密切注意天气变化。秘书拿了这张纸反过来正过去的看，退后一步走了。我的牙会丢在哪儿呢？一上午他的脑海里盘旋着这样的一个问号。下班了，他经过楼下大厅，看见黑板上有一行漂亮的行书，请密切注意天气变化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他把秘书招来，指指黑板，秘书说，这是根据您的指示写的。他摇摇头，想把口罩抹掉，觉得不妥，手就停在了半空。秘书盯着那只手，看他不动，自己也不动，足足有十几秒，那手终于动了，还翘起一根指头，那指头指指口罩，秘书的脸便跟着凑近了些，看不出什么，便像犯了什么错似的将嘴瘪了。那根手指头又动了动，秘书便踮起双脚仔细的看，还是看不出什么，鼻尖就渗出些亮晶晶的液体。牙牙牙，口罩里蹦出了几个字，秘书明白了，转身将黑板上的字擦掉，哗哗的写下一则寻牙启事。他点点头，嗯嗯了两声，终于放下了那只手。启事发布不到三天，他居然收到了十几个假牙。送假牙的有洗澡堂的老板，有酒店的小姐，还有收废品的，更多的是其下属。他看看那些牙都不是，喉咙里便叹出一声，哎，我这两辈子也用不完呢。此时秘书也戴上了口罩，出门一看，几乎每个人的脸上都捂住厚厚的一块，白晃晃的一片。看样子，有的牙是不能乱掉的，他想。他不知道，街上流传着一个说法，一颗假牙可以换一部家用小汽车。活手。他很少出门，门是双层的，外面是一道坚固的防盗门，那是男人临走时安装的。男人说，这样保险，我在外挣钱也放心了。隔十天半月，男人就汇来一笔数额不小的款子。接汇款单时，他总是隔着防盗门，邮递员看不清他的脸，只看到一只索索发抖的手从网眼里伸出，活像一条被惊吓的蛇。从邮局取钱回来，他像个贼，不住地往后看，老觉得有谁跟着。进了屋，将道道门牢牢锁定，几个房间都查看了一遍，才敢松口气。接着是数钱，他的大半时光是在数钱中度过的。一遍又一遍，票子在手中哗哗作响，他就会听到一个声音在耳廓深处召唤什么。日子一久，那声音就营造了一个天堂。半年以后，男人兴冲冲地回来了，打开一道道门，男人吃了一惊，卧室也安上了防盗门。男人千呼万唤，卧室里竟丝毫没有动静，男人便使劲踢那防盗门，可无济于事。一怒之下，找来人将那防盗门毁了。门被打开后，男人又吃了一惊，女人躺在一堆钞票中毫无知觉，一条蛇在她身上盘动。男人细看时，两眼便直了，那不是一条蛇，是一只手，就那一只手还活着。永远的阳光。鞋匠很老了，头顶全秃，只是边际残留着乱草似的白发。
他整天就坐在那儿打盹。这是县城一个极不起眼的角落，很少有年轻人光顾这里。每天早晨八九点钟，鞋匠摇着轮椅姗姗而来，将工具箱、鞋墩子什么的往地下一扔，然后双手撑着身子下来，面对太阳靠着墙盘腿而会，闭目待客。谁也不知道他在这儿待了多少年，还要待多少年。那日有人轻轻呼唤他，大爷，修修鞋。鞋匠的眼深陷在皱纹里，这声音使那些皱纹里，这声音使那些皱纹往两边挤，拖出一对黑亮亮的活物来。嗯，修修鞋。眼睛恰像乌云后边跳出来的太阳，使鞋匠的脸庞漾满春光。那时候你喊我大哥，目光蓦然相遇，如同闪电碰撞闪电，爆出一团火花，火花映亮了埋藏在心底的记忆。他身子一紧，你，我就是那个鞋匠。老头艰难地挺起腰身，从轮椅后的一只箱子里翻出一双女士皮鞋和一个破旧的小本本，皮鞋上满是灰尘，已看不清他原来的颜色。他打开小本本，先到一页有记号的地方，念：刘素贞，皮鞋一双，1957年9月。我就是穿着这双鞋栽的跟头。那不是跟头，是人生一曲。老鞋匠纠正道：我那时经常看你的演出，你演出了真实，这是我这一辈子修的最好的一双鞋，可没有人来取它。鞋匠拿起抹布细细地擦那双鞋，上了油，刷子飞快地打磨了两遍，昔日的光泽便在那双粗糙的手下渐渐泛起。还能穿吗？能。女人的眼里早已涌满泪花。你现在很好吧？我很想念这个地方。退休了，我们一道来看看。你好吗？我还是鞋匠。老人将那双皮鞋包好递给女人，两只手有些抖。女人接住鞋，泪水已漫出眼滴，气音在喉间咕咕作响。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，一转身紧抱了鞋，疾风似的离去，头勾得很低。老人看着她的身影在远处凝固，慢慢闭上了眼睛。第二天，女人和丈夫来谢鞋匠，老鞋匠没再来。他坐过的那块地方是一片灿烂阳光。站立的拐棍，在那个既定的分秒里，凄厉的防空警报声响了，大街上所有的汽车随之鸣笛，整个天地都在这声响里下泪，为汶川大地震死难同胞致哀。谁也没有在意默哀的行列里立着一个拄双拐的人，他是谁？什么时候进入的，无人知晓，也不必知晓，因为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加入了这个庞大的延伸到天涯的行列。有人认得他是孤儿，在胡同口摆个小摊，修鞋修拉链什么的，每天太阳起高时，他拄双拐的身影就出现在那个地方，拐棍上吊着一个很旧的皮包，双拐一动，那包打拍子似的晃荡，听着那拐棍响，总有一个人将他的鞋机和工具箱等摆放好。他冲那人笑笑，在那人的搀扶下慢慢坐到方凳上。那方凳很矮，包着厚厚的皮革，边缘已磨烂了。他将双拐合在身后，而后从包里掏出一瓶酒，对着那人一举。那人接过，仰脖喝了几口，再还给他。他一喝，两人就笑了。他的活做得很精细，收费也不高，人们都喜欢到他这里来。做活时，他时不时地抓起酒瓶往嘴里倒上一口，动作快得惊人，喝罢双手就灵活了许多。人们喜欢到这里来，一半是冲着他的喝酒的做派，时间久了，人们出口叫他铁拐王，叫他也不恼，把个活做得更精到。看他做着活，人家就和他拉呱。你一个人也不嫌孤零吗？他不搭话，将琴在唇间的鞋钉捏出， 往鞋掌上扑通扑通的钉，钉实了仔细的修边，修好了拔出，翻过来掉过去的看着，双手将鞋送与主人。
我不孤零，我有很多亲人和朋友，还有你。
你要是不拄拐多好，
这是我的硬骨，丢不得它。
你看到了我身旁的拐棍儿，可有些人心里的拐棍儿你是看不见的。
那天晚上下雨了，在电视机前看那场有名的《爱的奉献》赈灾文艺晚会时，他的眼睛如同蒙上了雨帘，一刻也没有干过。在这声响和眼泪里，他的身子骨里磕磕巴巴的响，就像也发生了山崩地裂的变化。次日他再次出现时，眼睛红红的，当那人慌着将他安顿好之后，眼光便盯着那个包。这次他从包里摸摸索索的掏了半天，抓出的不是酒瓶，而是两包零币和毛票。
老哥，你帮我把这些给汶川的亲人们。
你不喝了？
喝了多少年的酒都变成眼泪了，
不喝酒你怎么过得下去？
可以有酒，但不能靠酒。人可以有拐棍儿，但永远不能靠拐棍儿。
咱别忘了下午2:26，
凄厉的警报声还在响，默哀，默哀，眼泪，眼泪，滴气，滴气。
他不住的抹眼泪，先是一只手，而后是另一只手。
当警报声和汽车的鸣笛声停下来之后，他擦泪的手举起来了。高高的举起来了。
汶川挺住，中国万岁。
这一声冲自肺腑的高腔马上得到了千万呼应。
汶川挺住，中国万岁。
什么也没有了，这铺天盖地的声浪淹没了一切。在灿烂的阳光下，他离开了那双拐棍，蹦跶蹦跶的融入了移动的人群中，身后那双拐棍也是站立着，他深深的插入了砖缝之间。
布尾花。
对岸堤上的树木很密，犹如一道道篱笆扎在那儿。到了傍晚，河里的鸭鹅都归窝了，只剩一河碧水静静的躺在两岸之间。对岸绿树的影子悄悄融进河里，铺开一张长画，直连着西边的鱼峡和东边的大桥，里面似有万物萌动，生出秀峰显赫。他喜欢洗完澡坐在堤上吃看这幅渐渐暗下去的画。他身后是一间小屋，一只小狗，还有一片夹杂小树之间的月季和幼菊。他是户堤人，上堤刚半年，这二里长的北堤归他管。春天他在这地上刨坑植树，又觉得单调，便在小屋两旁栽了许多花卉，到时颜色一定要比对岸的好看，他想。鱼霞消去，水中色退，他还是坐在那儿不动。小狗懒懒地摇着尾巴过来，卧在他腿边，睁着亮亮的眼向河里望。小狗的耳朵忽然刮刀似的尖起，对着对岸某个地方愣听。他轻轻拍拍狗的脑袋，狗的耳朵便软了下去。他看见对岸那个地方一片梨乱摇，一阵笑声从那里冲起，笑声很脆，被夏日的晚风酿成蜜，涂抹着他的心经。他已经几次听到这笑声了，初听耳热，再听脑热，而今心热。对岸水边隐隐出现几个人影，犹如几朵风中花瓣，嘻嘻哈哈的说笑声填满了河床，他们是在洗衣，那哗哗的洗衣声竟也醉耳。他盯着那群影子，额上密密层层的渗出汗珠。
下河洗洗吧，一个声音说。
下就下。于一阵笑声中，几朵莲花在水中绽开，他的胸中便胀满了异样的愉悦。水中一个影子逐渐往这儿移，小狗支起前腿，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响声，他狠狠将狗按倒，让影子在视野里扩大。
近了，一头湿漉漉的秀发，双臂新藕似的滑动，内衣紧贴着身子，显现出丰满的胸廓。
喂，看低的，能给两朵花吗？
他说。 齐伯在胸前一起一伏勾勒出成熟的曲线，天天看在你这边摘花。
嗯，他睁大了眼睛，茫然不知所措，问我。
当然不是小狗啊，一片笑声就在河中央四行。
好好，
他拖动双腿去花丛里采了四朵开得正艳的月季。